我们的盼望从选择开始。我很喜欢我家阳台上的那个小盆栽，从有记忆以来，那是一盆被我家人遗忘的植物，没人照顾，没人修剪，只是任凭它待在阳台的角落。可在每个特定的月份里，它总能自己伸出花苞，再开出几朵鲜艳美丽的粉红花朵。然后过了一个星期，花瓣就慢慢掉落枯萎，静待下个周期重新绽放。它几乎有它自己的时间，不着急也不拖延。这让我想起所罗门曾经在传道书里写的一句话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传道书3:1。那这样的情况到底会到几时呢？这是我前年大学刚毕业时常问上帝的一句话。我的失业会到几时呢？我的忧郁症到几时才会被上帝医治呢？等到好不容易找到工作，疫情来袭，我再一次问上帝，这一切几时才会结束呢？上帝没有回答，只是在我人生这些看起来没有盼望的季节当中，他供应生命给这一株渺小的植物，似乎在提醒我，他并没有遗忘这个被人遗弃的盆栽，也没有遗忘正落在生命低谷的我。耶稣传道的时候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马太福音6:26。耶稣好像要我们从天上的鸟身上看见盼望，不要为明天而忧虑。可是我们会想，我们比飞鸟还要复杂的多呢，怎么不忧虑呢？其实耶稣在说这段话之前，他也提醒人们，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在疫情前，我们有许多对未来的计划，想要见爱的人，想要去好多想去的地方。因为疫情，我们的计划甚至梦想都要被搁置。身处在马来西亚，经历了无数个两个星期又两个星期的封城，疫情几时会到尽头？我们未来的出路又会在哪里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，因为太多未知数，我们甚至不会想象我们的未来。有种只想要过好今天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当我们对未来失去盼望的时候，我们也许需要好好看看自己的内心到底信靠什么，以至于我们无所盼望。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目和心是放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，我们的未来是大有盼望的。主耶稣甘愿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不是绝望的生命。我们是否更信靠过去的美好、工作和金钱，或者外在环境呢？以至于其中一个崩塌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随之支撑不住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我建议你可以趁这段时间挑战自己的信仰。你相信的是真上帝还是假上帝？思考一下，当这段疫情散去后，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？你的信仰是否还会经得起考验？疫情前，每个人都会恐惧惊慌，可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要定义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。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。你需要选择，你要选择去听谁的声音。我曾在一天当中花很多时间去阅读社交媒体上不同的新闻，太多的声音充斥在我脑海里，影响了我一天的决定和心情。那时候的我选择恐惧和害怕的声音。我们的生活中会有不同的人对我们说不同的话语，就如同我们去餐厅吃饭，服务员会给我们菜单，给我们选择，我们有权利去选择健康的食物，维持我们的生命。也如同我们有权利去选择听那些对我们生命有意义的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4:4。这是耶稣跟撒旦所说的，为的是抵抗撒旦的诱惑。所以 我们需要放大上帝的话语，调低这个世界的声音，去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。生命如同是一场闯关游戏，圣经就是游戏指南，我们需要照着指南的方向一一击倒那些阻挡我们奔向终点站的妖怪。我们能坚持走到最后，是因为指南里写着在终点站会有一个大宝箱等着自己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马太福音10:22。盼望和信心是相连的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上帝做了什么或上帝没做什么，而是我们信靠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，和我们到底是谁。透过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会生出对未来的盼望。我们要相信疫情终有一天会散去，可是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生活可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。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，只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变的，那就是上帝的爱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当这段疫情散去后，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？我希望我还有上帝在我的生命中，我没有离开他，希望你也是。